在主耶稣2000多年降生的时候，有人遇见了耶稣，也有人错过了耶稣。你知道，主耶稣的降生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也不是一个没有预知突然出现的一件事情，而是在旧约历史当中，在以色列一代又一代的这样的盼望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当中，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真实的。他们甚至很多人一生都在为来带领、来解释、来引导百姓能够预备好那个弥赛亚的降生，而献上自己的一生。一代一代先知，一代一代的这个，包括后来的文士，很多的法利赛人哈，他们也是如此。他们就用他们的知识哈，表达出来这个弥赛亚他的一个要降生的这样一个信息，来引导给予盼望给一代一代的犹太人。但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呢，也有另外一群人哈，就是东方三博士。东方三博士呢，他们也是经历了好几代，在等待盼望着这个有个新生王的降生。那因为很多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2章的时候哈，第一节就讲到，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来拜他。这东方三博士哈，我们叫三博士，是因为他有几个博士哈，具体几个人没有人清楚。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三博士呢？是根据后来他们献上的献上的黄金、乳香、没药这个贵重的礼物来判定他们是三个博士，把他们归类为三个博士哈。他们一行人肯定不止三个人，那他们是什么人呢？据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据史书的这样的一些记载哈，推断后来的圣经学者的推断呢，就是他们是当时的但以理。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写的那一预言当中，哈，就有一代一代传下来。然后呢，当时又有一些这些博士呢，实际上当时叫一些智者哈，叫一些智者或者叫一些就是研究对世界、对人类的这个未来哈，有一些就充满了一个研究和憧憬的这样一些学者、智者，他们这一群人，所以他们的到来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他们从巴比伦到耶稣降生是主前经历了538年的时间，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哈，也是几代人这样传下来，告诉他们，就是有一位王，新生的王，他们盼望的王跟以色列盼望的王不一样，但是他们知道这个王的降生是人类历史上很大的一个事件，所以他们就怀揣着这样的一个盼望，一代一代人，我想最起码过了有5、6代人，到了这一代的时候呢，他们终于看到了那颗星星。所以呢，他们一行人就带着礼物，你知道吗？从巴比伦那个地方，如果是巴比伦哈，东方的博士，巴比伦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是要跨越1300公里的，中间还有一些沙漠，他们就沿着河走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路途，它不像我们今天，我们有什么很好的这个道路哈，交通很高速的道路哈，他们要骑着骆驼，然后呢，经过风沙，经过沙漠，他们要走2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心里几代人真实的怀揣着要来朝见这个新生王这样的一个感动，或者这样一个心智。他们一定要见到这个新生王。这个新生王这一代我见不到，下一代他们一共有4、5代的5、6代的人，他们 没有错失了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他们拿着最贵重的礼物。你也知道，那1300公里，哈，那路上历尽艰辛，餐风露宿，然后呢，可能还有强盗，这些宝贝哈，不见得能够守得住。但是他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很珍贵的、很真诚的，然后呢，他们没有错失了他们几代人所盼望的。到了他们这一代，他带着几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夙愿，来到了耶路撒冷来朝见耶稣。所以三博士是没有错过耶稣的人，他们最后真的是还是那个星星把他们带到伯利恒去遇见他们。所以我想哈啊，他们一生。甚至有的就是为了这样能够见到这样的一个新生王，就成了他们一生的最大的一个夙愿的时候，他们非常满足，然后朝见了王，把那个乳香末药献给他们，又很满足的回去了。然后呢，这对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事情。但是呢，对犹太人来讲，对人类历史来讲，耶稣的降生是。整个人类历史最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他们没有错过哈，还有人没有错过，就是上一周师母分享的啊，那个西缅的故事哈。西缅呢，在二章卢加福音2章25节这样讲过，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他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敬虔，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就是弥赛亚的到来，又由圣灵在他的身上得到。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见到王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就进入圣殿，正遇见那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这样的西缅哈，他没有经过几代，对他自己来讲哈，他是特别有福气的一个人，因为就在他这一代的时候，我不知道心里有多盼望。我不知道他心里这个当时耶路撒冷盼望弥赛亚的人很多哈，但是神却对他说，他心里得有多盼望。我不知道这个跟他说你啊，这个你能等到弥赛亚，能见到弥赛亚，在你生前能见到弥赛亚的这样神给他的这样一个启示和感动，是他在多大的时候得到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哈，这里讲到素常盼望的时候呢，就是他一生活着的时候，他就在盼望，这个盼望是真实的，素常盼望就是每天他这个盼望、仰望这个弥赛亚降临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在他的心里没有失去过，没有失去过。那我想。他一生会不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呢？会不会等等等？问主说等到什么时候呢？也会，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盼望呢，也常常怀揣在他的心里。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圣殿里哈，他在圣殿里，他在是每天在圣殿里看，当犹太人的孩子降生的时候，在他逾越的时候呢，不在他8天的时候哈，要献祭哈，在该献祭的时候要受割礼。当他有30天的时候，当行完这个洁净礼的时候，他父母一定要把他带到圣殿中来献。按这里说，按照律法的规矩来办理，就是要给孩子献祭。那在他活着的时候，犹太人不知道有多少的婴孩出生，每一个婴孩出生。都需要带到圣殿里去献祭。他一生也见过很多的婴孩，我想哈，要不是的话，他怎么就耶稣降生的那天他就在那里呢？我想这个西缅不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而是他藏在圣殿里等候仰望，在看这些婴孩，但是都不是。但是他心里没有失望过，他知道。耶稣在他生前，弥赛亚的降生，在他生前就能够见到，所以他这个盼望对他来说是真实的，以至于他怀揣着这样一个盼望，他真的想遇见这位弥赛亚。当弥赛亚出现的时候，耶稣这个婴孩出现在圣殿的时候， 他没有错过，他一眼认出他来，因为圣灵感动他，一眼就认出他来。他一生也没有白等，所以他也说，主啊，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了。一生得到了最大最大的满足，他没有错过耶稣。那我们知道哈，我们也讲过玛利亚，讲过约瑟，他们也都是仰望、盼望弥赛亚降生的人，所以他们没有错过耶稣，甚至他们成了这个救世主弥赛亚的父母亲。我们的一生哈，当时犹太地方哈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呢，有没有很多人错过呢？也有错过的人，非常的遗憾哈。我们讲到三博士没有错过，西面他仰望没有错过，玛利亚和约瑟也没有错过。我想还有一些像那个亚拿，那个在圣殿里进食，就是在圣殿里进食祈求。上一周师母也讲了哈，那个女先知啊，她也没有错过，有很多没有错过的。但是呢，圣经上也给我们展现了很多错过耶稣的人。耶稣弥赛亚世世代代盼望的这个救主降生的时候，是一个，我再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是也让人的历史当中最最满足、最最荣耀、最最荣耀的一个时刻。但是有人错过了，有谁错过了呢？我们就也从马太福音第二章讲哈，第三节。当听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叙利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不仅他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们就招来祭司长、民间的文士，问他们：“基督当生在何处呢？”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那因为那将来的那位君王要从你出来牧养我的百姓。我们看到哈，这里出现了另外三种人，第一个就是希律王。希律王当然他害怕耶稣是有原因的哈，因为呢他拒绝耶稣，他不接受耶稣，是因为他是王，他想当这个世界的王，当犹大的王，他当然不允许有王。来影响到他的王位，对吧？所以这是他是反对的哈。第一个反对就是我们不想让他做王，我要做王，所以我就拒绝耶稣。第二个就是耶路撒冷的人呢，合城的人都不安。为什么合城的人都不安呢？我在想哈，这里没有讲什么理由哈。我想到有几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的挺好的，我们的日子很安舒。虽然那个弥赛亚要来，但是呢，我不想让他影响到我今天这个祥和的生活。我还要做生意，我要做买卖。弥赛亚要来，王今天都不安了，而且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的强权之下。如果凯撒知道了有一个王要降生，那不是？有更大的灾难吗？不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吗？所以呢，我宁愿让我的生活不受搅扰，我保守我自己在一个平平安安的这样的眼前的生活过得好，就是最重要的。我管他明天如何呢？那个弥赛亚，对，我是盼望他来，但是呢，不要让他影响到我的生活。这是我想合成的人，他没有讲。说一个人哈、啊，他说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不安，合城的人都不安。那时候耶路撒冷是一个特别繁华的城市，希律大帝他执政的时候呢，那个无论是各方面都是很兴旺的。我们不想让这个新生的王来到这里，打扰了我们的一个平静的生活。可能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弥赛亚。不见得有希律对我们好，对不对？所以呢，我宁愿在这个希律的王手下，而不去迎接那个新生的王。但是你要了解，耶路撒冷可是犹太人的首都，他们可都是盼望弥赛亚，世世代代盼望弥赛亚降生的人。但是当王来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王。还有一个错过的哈，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去到伯利恒的时候呢，那个当时很多人报名上册，伯利恒的人呢非常的多，所以耶稣和玛利亚到那里的时候呢，没有地方可以住，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客店没有地方，这个客店的老板呢就把他们安排在了那个跟牲畜一起住的马棚、驴棚里边，让耶稣降生在那里。如果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对吧？应该是一个很近前的一个支派的这样的一个后裔。那如果大卫都要仰望的主，那世世代代要仰望的弥赛亚要降生在我的酒客栈里，我作为客栈的主人。我应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把我的房间让出来，对不对？把所有的客房能不能腾出来，让这个君王可以住在这里？不是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忙了，我的生意太好了，我没有一个地方留给这个新生的王住，根本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新生王的来到，最多呢还怜悯了他一下哈，给了他一个马棚。住在那个马棚里，让这个新生的王，让他们盼望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世主，这人类的救主降生在那么卑微的马槽里。我不知道，这个客店的老板如果他能够进天堂的话，能够见到主的时候，他是不是该很懊恼呢？那个合成的那个耶路撒冷的百姓。会不会很懊恼呢？但是如果他们懊恼的话，还不足以为奇。我觉得更让人懊恼的，应该就是那个祭司长和文士。你知道，文士他们一生的使命就是抄写神的话语，然后呢，他们的一生的伟大的使命就是解释圣经、解释经文，能够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明白经文，让他们存着一个盼望，知道这个弥赛亚的降生。但是当希律王把他们叫过来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来了因为他们是文士嘛，他们是解释律法的，是律法师，是一个阶层，是人们向往的近前的阶层。他们来了以后是怎么表现的呢？他们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他们丝毫没有打本儿我们北方话叫是不打本儿他们就那个希律就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马上就回答说，就在犹大的伯利恒，甚至他们引用先知说的话，说那是弥迦书所说的他说因为先知记载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从那里而生，来牧养我们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们得研究多少遍，得多仔细的研究，才能够把今天的情况马上跟先知的这个地点能够结合起来。因为呢，他们也预备好了，有人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回答？我研究过，因为我知道弥迦书所说了那个。婴孩要降在伯利恒，给了个非常正确的答案，也是非常令人折服的答案，因为先知就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回答了以后，没有下文了，没有下文了。如果是我奉献一生要去完成带领这些百姓去认识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热忱，不在我的心里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机械的回答了圣经所有的正确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跟我的生命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我听到救主的降生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激动，我甚至也不惊讶。为什么？对呀，他就是生在伯利恒，但是他生在那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给了正确的答案，这个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么了解圣经的人，这么一生愿意为 弥赛亚的降生而奉献自己的生命。他们被认为那么敬虔的人，甚至他们读圣经抄圣经的时候，他们都不敢说神的名字，存着这么敬畏的一群人，当那个真正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认出他来。他们知道了，但是他们那个心却是麻木的。为什么？他们固定在他们固有的宗教的概念里边，他们谨守着爱这个律法胜过了爱神，他们持守着就以他们知道的那个沾沾自喜，自以为满足，我拥有了所有满腹经文，你问我什么我都可以答出来，但是他们跟这个救主却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几波人哈，我今天想到要回到我们今天，我们有对应到哪一种人更像你呢？我们每年过圣诞节，在美国是一个最热闹的节日，也是就像我们过新年哈，是最喜庆的节日，我们也很容易沉浸在这样一个享受，在这样一个祥和充满了平安，确实这个节日因着耶稣的降生的这样一个好消息，就让那个 Halloween 那个节日跟圣诞节成了截然不同的一个对照，一个情景。但是我们在这个其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更像谁呢？我们的心会像那个三博士那样的，我定睛仰望，我准备好了最好的礼物，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我心里就把耶稣存在我的心里。我每天不是说我知道这个是圣诞节，我要庆祝耶稣的降生，他不是到那天才揣在怀里的。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智是在他们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所以到了圣诞的那一天，他们才能够进入到那样的一个敬拜里边。西缅也是，玛利亚和约瑟也是，当这个救世主降生的时候，很荣幸的，很荣耀的一件事，也是最感恩的一件事。在这么长的历史长河当中，他们活着，心揣着耶稣，盼望着耶稣的到来，愿意去寻求主，让主住在他们的心里，一生成为他们最大的愿望和盼望的时候，他们没有错过他。我们今天会不会错过耶稣呢？主已经降生了，我们不用像他们一样等在主再来，我们要等主再来，但是我们不用等着这个弥赛亚再来一次的降生，主已经降生了，但是我们拥有比他们更多的资源，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我们更知道圣经，我们会不会错过耶稣呢？我们在圣诞节可能让我们会想起来，我们有很多的读经，我们有很多的外边哈，有三博士，有马槽，让我们能够想到耶稣。但是耶稣真的在我们的心里吗？耶稣只在圣诞节让我们想起来吗？耶稣会因为我们太忙碌而我们常常会忘记他吗？甚至我们不愿意让进入到我安舒的生活当中，你不要打乱我的平静生活，或者我很熟悉经文，我愿意聚会，我愿意查经，我愿意服侍，但是耶稣却跟我的生命没有一点的关系，会是这样吗？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哈。那有人会说，那我怎么知道我会不会错过他呢？你放心，在圣经里哈，神不会错过你，一个也不会错过。为什么呢？在历代之下哈，16章有这么说，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他心怀诚实的人。你知道吗？主在找的就是这些心里怀揣着要寻找他，要见到他。主已经来了，但是有人真的想去见他吗？ 主真的是我的最爱，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满足和盼望吗？如果你是这样想的，你放心，神天父绝对不会错过你，他在遍地查看遍地，找的就是这样的人，找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一定不会让你错过他，他知道你，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21节有讲了哈，有了我的命令又去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的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主不会错过你，不仅不会错过你，他还要向你显现，还要向你显现什么呢？你记得三博士的那颗心吗？为了引导他们，当然这个心是为了主耶稣降生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星象哈。然后呢，这颗心独独的引导这几位博士。千里之外，一路到了耶路撒冷。神错过他们了吗？没有，那么远的地方，有人想追寻这个新生王的降生，神就有一颗心，特别为他们造了一颗心，引路一路引领，这一路好几个月啊，最起码有2、3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引到耶路撒冷。当他们出了耶路撒冷又找不到的时候，又引领他们，直到把他，圣经上有一句话写得特别好，直到把他引到那个婴孩降生的地方，而且引导的一点都不错。神多么知道那些寻求他的人呐、啊！你心里所想的一点一点，向他心怀的诚实，神一点都不会 miss。神一点都不会忘记，神一点也不会忽略，他要引导你的心更靠近他，他要向你显现。西面也是，神知道他的心，就让圣灵特别给了他话应许，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雅各书1章13节说：“哈，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末药，藏在我的怀中。”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经文哈。只有当我们心里常常怀揣着主，当我们常常想念主的时候，当我们想见他的时候，想知道他的旨意，想爱他，想知道他的爱，想遵循他的话语，想更靠近他的时候，这就是你要把他常搀在你的怀中的意思。当你这么去想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得到了满足。你不会错过他，他在遍察全地，就在找这样的人。但是很多人也错过了。当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那错过的是多么后悔呀！在那个血漏的妇人，哈，在那个神迹当中啊，跟随耶稣的人很多。当耶稣有神施行神迹，当他走在这个加利利，或者是耶利哥城，或者是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人跟在他们的前面。但是呢，有几个是真的想触摸他，想得到医治，没有他就不行。穿过人群也要爬到树上的沙该。穿过人群，也要伸手在后边，哪怕摸到他的衣穗的那个血漏的妇人。周围有很多的人没有问题吗？啊，不是的，但是很多人是看热闹的。只有向他心怀诚实，想见到他、寻求他的人，你不会错过他，他也不会错过你。但是不要让我们做那整城的耶路撒冷的百姓。也不要让我们做那客栈的老板，更不要让我们做那知道满腹经文的文士，让我们心怀诚实，每天，当我读经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行事的时候，常把主放在我的心里，常常去寻求他，常常在那里跟主相交。让你的心思意念常常在主那里，主也会向你显现，你的心意满足，神在你的心，神 的心意，也会因着你这样的寻求而满足。这样的人多吗？不多。但是难吗？不难，只要你立定一个心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如果在这个圣诞的时候哈，正好是让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焦点，让我们如果你已经模糊了，那么再一次把你的焦点调整过来，去寻求主，去追求主，在新的一年把主常常怀揣在你的怀中，像一袋墨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为我们而生的。你的一生都给了我们天父，不仅如此，你从亘古到永远，你心里怀揣的就是你的儿女，就是你的百姓。但是神啊，我们要在你面前来向你悔改，我们不常想你，你不常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眼目也不总常在你的身上，我们有很多游离的东西。虽然我们常常知道你，但是我们常常被世界上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夺了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可以随之而去，把你放在一边。我们常常知道，在很多的选择当中，主啊，你有时候总是我们最后的选择。主啊，我们在面对这个圣诞的时候，在面对从亘古到永远，你为我们设立这宏大的救恩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饶恕我们，你也来洗净我们，来帮助我们。主啊，我愿意说，主，你夺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可以再回到你那里，让我们以你为乐，让我们的一生真的是为你而生，也愿意为你而死。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我就求你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主啊，你不要让我们忙于很多的事物而忘了来敬拜你。主啊，也不单单是这个圣诞节，你让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不要让我们安息忙碌的时候，甚至我们服侍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里没有你。主啊，你跟在启示录，你对教会呼喊说，你要回到那你丢出的起初的爱。主啊，你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当初遇见你的时候那样的单纯。单单的爱你，单单的愿意服侍你，主啊，帮助我们再回到那个焦点。主啊，不见一人，只有耶稣。我心里没有旁骛，只有主你自己。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时候，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2024年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要错过你，让我们每一天都不要错过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有一天你要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西缅、像三博士那样的。主啊，可以安然的见你了。主啊，你来正是我所盼望的。主啊，我没有错过你的到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施恩给我们，愿意你也像引领西面一样，每日的用你的圣灵来启示我们，帮助我们每天的度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